科幻广播剧《银河系往事》，作者蚂蚁，演播哈哈笑、西枕、张黎、张楠、杰克、李谦虚、大米、唐卓、尤寒。第一章，棺材。傍晚，太阳偏西，肆虐的风沙，整个地表毫无生机。刘淼开着爷爷留下来的大吉普车，去往50公里外的工作地——高海拔天文观察站。车外，飞沙走石，昏天暗地；车内，尘土飞扬，各种金属摩擦声。车是老款的，跟老火车头一样，要是公元前的燃油车早都冒黑烟了。虽然人类掌握了可控核聚变技术后就对能源没那么渴望了，但车只有家庭条件好的人才能买得起。现在人类最大的危机就是环境问题。环境这个事情呢，还得从1000年前说起。这一天对宇宙来说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，太阳打了一个喷嚏，这个喷嚏在太空中旅行了18个小时后到达了地球。据历史课本记载，人类首先在夜空中看到了美丽的极光。天真的人类不知道的是，在这美丽的背后，一场大灾难正在悄悄来临。高能带电粒子正在破坏地球的臭氧层和人类的电力系统。没过多久，人们听到几声巨响，那是高压电线过载严重产生的爆炸。煤气管道、输油管道紧随其后也发生了大爆炸，瞬间全球各大城市陷入火海。交通、通讯、水利等依靠电力基础的这些设施瞬间罢工，强大的太阳风暴把地球扒去了一层皮，紫外线直射地球。最要命的是，核电反应炉得不到冷却也发生了爆炸，核辐射遍布全球，到处是动物的尸体。海洋的水分基本消失。在那短暂的1年时间内，各种暴乱、疾病使地球人口从70亿骤减到20亿。地球环境越来越恶劣，越来越不适合碳基生命居住。人类花了近100年时间搞基础建设，再后来，人类开始建造金字塔，还有一部分精英去研究棺材。又过去了1000年，环境还是没有得到缓解，人们早就忘了那个田园时代是啥样了。到了刘淼这一代，人们为了抵御沙尘暴，出门要用防护服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只有护目镜的位置能看到本体。即便穿成这样，也抵抗不住没日没夜的沙尘暴，还得戴上呼吸系统。整个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，国家这个概念也不复存在。人类分为两类，一类是穷人，另一类是富人。富人居住在棺材里面，环境恶劣的金字塔留给了穷人。最小规模的金字塔也可以居住几万人，大一点的甚至可以居住几十万。刘淼也是穷人，穷人中刘淼的家庭环境 还算可以，住在金字塔的高层，并且在耕地区，还有一亩土地。在金字塔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，能拥有一亩耕地，简直就是土豪。在金字塔内，也有少量的动物活了下来，也就是猪啊、羊啊、鸡啊之类的。最多的就是老鼠和蟑螂。在金字塔外面的沙漠里，偶尔还能看到壁虎。这会儿，刘淼的车已经离开他所在的金字塔亚洲1983号生活区已有十几公里了，但在风沙中还隐约可见。突然，电脑系统发出警报声，沙尘暴来袭。
妈的，又是沙尘暴。
此时沙尘暴使天瞬间大黑，道路基本不可见。刘淼擦去汽车工作面板上的尘土，切换到自动模式。遇见这样的鬼天气，手动驾驶是太危险了。转眼间，刘淼的汽车已到了目的地。这座小型金字塔就是刘淼的工作单位，高海拔天文观察站。刘淼把车停好，又把四个轮胎固定在地面，摸着车旁的一根铁锁前进。这根铁锁是专门为外出设计的，免得人让大风给刮跑了。刘淼打开第一道密封门进入，在打开密封门的同时，有大量尘土飞入。刘淼进入后赶紧关上密封门。刘淼打开自己的衣柜，在他衣柜的旁边是两个同事的，第一个是台长蔡武文的，第二个是艾琳的。平时台里就他和同事艾琳。台长是地地道道的有钱人，没有什么大事是不会来单位的。刘淼简单的整理一下自己的仪容后，来到主控室。艾琳看刘淼进来，立马从工位上起来去接刘淼的双肩包。
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
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就不能坐地淑女一点？
反正又没有别人，怕什么？
你一周没回家了吧？
回去干嘛啊？又脏又臭。
阿姨啊，让我带了一碗辣条子，快去吃去吧，坨了就不好吃了。
哎，你说这里要是我们自己的家该多好。
想什么呢？哦，阿姨知道你喜欢吃醋，特意在包的侧面给你放了一小包醋。
还是阿姨对我好。
刘淼在电脑上翻看着今天的观测数据。艾琳已吃完了面条，拿起那一小包醋直接往嘴里一倒。
爽。好了，我去洗澡睡觉了。
嗯，好，睡去吧。
艾琳拖着疲惫的身子去了宿舍。风沙肆虐，几个大口径射电望远镜在风中摇摇欲坠。突然，音响内传出一阵脉冲声，用的是古老的二进制。刘淼迅速打开设备，对其进行破译。破译后，屏幕上只有两个汉字：“
你好。”
刘淼看到这两个字，兴奋劲儿立马从脸上消失。他靠在椅子上，盯着屏幕，脸上露出一些苦笑，还有点大失所望。片刻后，刘淼以同样的方式回复了对方：“你好。”窗外，风沙继续。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个半小时，刘淼觉得有点冷，于是起身找了一张毯子披在自己身上。这时，音箱内又传出一阵脉冲声，刘淼快速来到电脑。破译后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：“
你能陪我聊一会儿吗？
刘淼以为是空间站的恶作剧，有点不耐烦地对着话筒
回复一条信息，需要这么长时间？你们空间站的人是不是都这么慢？
刘淼随后在电脑上查看空间站的位置，正好掠过天文台上空，这让刘淼更加确定是空间站那几个人的恶作剧了。时间又过去了3个多小时，电脑音箱再一次传出那个中年男子的声音：
空间站那里是你们地球的航天设备吧？我这里可没有空间站。
睡得迷迷糊糊的刘淼拿过话筒：
有什么事儿你直说吧，别这么慢好不好？
刘淼说完话，把身上的毯子拉了一拉，继续睡觉。第二天清晨，阳光照射在射电天线上，刘淼的吉普车也让沙尘埋了一半。这会儿刘淼正在穿外出的衣服，打算回家。艾琳走到工作台前，指着电脑上的数据：
光速只有这么快。哥，你昨天晚上和谁在聊天啊？
不知道，应该是空间站那几个人恶作剧吧。
不对呀，空间站应该可以实时通话啊。
那你查一下，在这个方位 1.18 光时的位置上有什么。
好的。
我走了啊，你需要带什么东西吗？
嘿嘿，给我带点零食就行。
刘淼出了单位大门，来到车前，擦去车挡风玻璃上厚厚的尘土，解开4个固定车辆的轮胎锁，出发。刘淼的吉普车驰骋在沙漠中，远处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亚洲1983号生活区的那一座最高的金字塔。金字塔最高几层是蔬菜种植区，这个区域有几十层，每一层都是不同的蔬菜和植物。这里为了让植物更好地接受到阳光，外墙是玻璃的，这里长期住着一些工作人员在打理着蔬菜。再往下一层是富人接待区，这里装修豪华，金碧辉煌，可以看到一些穿着睡袍的富人在这里悠闲地做着按摩，还有一些人打电话谈着生意。
哎，我刚上来还没去呢，我打算在上面待一个月就下去。马总，人家可是一辈子不出来。
再往下有酒吧、 KTV 等一些娱乐设施，这些地方是专门为富人提供服务的。再往下一层是又一个富人接待区，这里主要接待刚从地下棺材里出来的富人，他们出来后先在这里享受给自己提供的理发、修剪指甲等服务。再下一层就没有那么豪华了，这一座金字塔的管理工作区，普通的办公环境，吵闹的人声。
小刘，看一下154区怎么了，好像有人打架呀。
哎，我知道老张为了两个老鼠的事儿烦他们死了。
再往下就是穷人区，密密麻麻好几百层，自由市场、居住区都在这里，环境杂乱，各种小商小贩吆喝着，每个人身上都是油油的污垢、汗水留下的印记，到处可以看到晾在外面的衣服、赤裸上身的汉子，还有老鼠、蟑螂。在穷人区下面的是错综复杂的交通高架，基本呈现出田字形。再往下是牧业区，有牛、猪、鸡、一些家畜和家禽。在金字塔入口的下面是农业区，这里有小麦、大豆等。刘淼的车从金字塔入口驶入，行驶进停车场， 停车场也没几辆车，都很破旧。刘淼停好车，进入废旧锅炉一样的电梯，按下105层，等待电梯上行。电梯越往上，人越多，还有抱着小孩的妇女，电梯中哭声不止。电梯停在105层，刘淼从人群中挤出，穿过狭小的走廊，来到自己家门口。大门是开着的，刘淼进门就听到母亲和陌生人在客厅谈生意。刘淼进来后很客气地打了个招呼：“
刚从下面来的，要买这个面的数据。”“
您好。”“
您好。”
刘淼打完招呼就进了里屋。刘淼把背包放在桌子上，打开了电视机。
据亚洲联合气象专家介绍，今年以来环境改善得到有效提升，这是太阳大风暴过后。
陌生人还和刘淼妈妈在谈生意。
这个辣条子味道香，天堂根本没有这个味道。我买了，没问题的话把合同签一下，为期5年时间，价格是3万块钱。我就把你这辣条子的数据带到元宇宙去了。您老是要 NFT 币呢，还是要通用货币？
我对 NFT 不懂啊，我还是要通用吧。
NFT 好啊，你有多少钱，别人都没办法知道，富人都用这个。
这样可以不？你给我10000的 NFT， 剩下的就给我通用吧。
好，您说了算。
富人说着话，就把钱以电子支付的方式给了刘淼母亲。刘淼母亲签完合同拿了钱。
您老人家可说好了啊，这5年时间你可不能把这个数据卖给别人了呀。
妈，你慢慢聊，我去外边买点东西。
刘淼说完出了家门。自由市场到处是小商小贩，有卖旧衣服的，也有卖旧电器的，也有卖小吃的。刘淼先是来到小吃摊位。
老板，来半斤干的，放糖啊。
现在糖啊是越来越贵啊，也就你们这些铁饭碗能吃得起了。
老板说着话，用半截矿泉水瓶子做成的勺子往刘淼的饭盒里舀了2勺油炸好的吃木虫，又在上面撒了1小勺白糖。刘淼买完吃木虫，转头就看到一个老头的摊位。
这是什么呀？
这可是好东西啊，白酒，听说过吧？
哦，听过，没喝过。
这个是我存了几十年的好东西，正宗养生庄的二锅头。
这多少钱？
您要诚心要，我给个诚心价，给100得了。
这么贵啊？买不起。
我要价归我要，你还个价呗。
嗯，10块，
爽快，成交。
就这样，刘淼稀里糊涂地买了一瓶二锅头。这会儿那瓶二锅头就躺在刘淼的副驾驶上。风沙还是在肆虐。刘淼看到前方那几个大口径射电望远镜在风中摇摇欲坠。刘淼到停车台把车停好，顶着风暴来到大口径射电望远镜，发现有几颗钢缆的螺丝松动了，于是刘淼找来工具做了一次小检查。就在刘淼要走时，他看到在射电望远镜的钢架构下有一个鸟窝，鸟窝内还有2只幼鸟。刘淼轻轻地把整个鸟窝从钢架构上拿下来，用衣服护着，回到天文台办公室。刘淼和艾琳在大厅的茶几下用塑料布给小鸟做了一个小窝。艾琳这会儿正拿油炸吃木虫喂给小鸟吃。刘淼边浏览数据边跟艾琳说话：“
看来环境是好了哈。”“
啊，太可爱了，你明天买点活的吧，油炸的他们好像不爱吃。”“
嗯，行。哎，对了，你帮我查了吗？” 在 1.18 光石的位置上有什么？
查了，那是在土星的轨道。
那边有什么呀？
没什么东西啊，人类都1000年没有发射过探测器了。
哎，有没有可能是1000年前发射的宇宙飞船，上面宇航员冬眠了，现在才醒？
嗯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就算有人，现在也成人肉干了。不过1000年前，人类往火星发过载人航天器。哎，也不对啊，火星到地球，我记得是12.5光分啊。
就在这时，电脑音箱传出那个中年男子的声音：“
晚上好。”
刘淼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时间，19点整。
要不你和他聊一下吧，再看什么情况。
晚上好，我叫刘淼，我边上这位是我同事艾琳，我该怎么称呼您呢？
刘淼的声音以电磁波的形式顺着射电望远镜的方向前进，1秒后来到月球轨道，13分钟后来到火星轨道，1个小时19分钟来到了土星。
刘淼，艾琳，你们好，我还没有想好自己叫什么。
这个洪亮的声音以电磁波的形式从土星原路返回，时间过去了2个半小时。这个声音在刘淼的计算机上响起：“
我还没有想好自己叫什么。”这人有毛病吧？
哎呀，你礼貌点儿，你就顺着他的意思聊，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。反正你值夜班也是闲着没事干，我去睡了。
我叫您土大哥如何？您是1000年前地球上的航天员吗？
这样说也算准确。
你现在吃什么？
我吃太阳能。那你又吃什么？
就这样，刘淼和土大哥聊了1周。这天车又坏了，刘淼和这个修理厂的老板是老熟人，所以车子有什么问题都来找他修。修理工正在车下给刘淼修车呢，而刘淼心不在焉地趴在围栏边上看着地下的木叶区。
你这个车算是最老了吧，好多零件都没有，你该换车了，电池要不要也帮你换了？喂，瞅啥呢，这么认真。
不用了，不用换。
看啥呢？
看看下面
一群畜生，有啥看的？想不想看点好的？
啊，什么好的？
走啊，去了就知道了。
修理工说着话就拉着刘淼往外走。他们来的这里是养猪的区域，几百头猪拱来拱去，满地的粪便，走在上面发出滋滋的声音。他们来到猪圈的一个角落，修理工趴在地上用手扒开厚厚的粪便，粪便下是一大块玻璃。修理工向刘淼招招手，示意刘淼也过来趴下。刘淼走到修理工身边，学着修理工也蹲在玻璃板上往下看。刘淼透过玻璃看到地下密密麻麻的棺材，这时有一个机械手臂从中间抽出一个，缓缓地升到一个平台，平台上有10几个工作人员急忙上前打开盖子扶起那人，并披上一件睡袍。那人湿漉漉地坐在边上剧烈呕吐。
哎，里面是漂亮啊，要能在里面过完一辈子该多好啊。
我又没去过，我也不知道里边到底漂不漂亮。
地球要是完蛋了，在里面啥也不知道，糊里糊涂死了也是一种幸福啊。
你去过？
废话。
刘淼修完了车，已到了上班时间了，他开着车就出了金字塔。今天的天气不错，是少有的晴天。 刘淼驾车欣赏着沿途的风景。突然不知道从哪儿跑来一只长相丑陋的山羊，刘淼发现时已不到五米，刘淼紧急避让，车子撞入路边的黄沙中，瞬间车内黄沙横飞。刘淼定过神来，下车查看，山羊已经跑远了。
哎，我今天遇见一只山羊。
山羊？
对呀，看来专家的话有时候还得信，外面的环境是好了。
哥，今天给我和孩子们带了什么好吃的？
今天阿姨做了饺子，在包里，自己找去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土大哥有没有找我？
没有，应该时间还没到。再说了，那是找你的，又不是找我的。
哎，你给我留几个，我也没吃饭。
哼，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？
我只是在想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哦，对了，我给小鸟也带吃的了。
刘淼说着，从包里翻出一个小铁皮盒子，打开，里面是一些没有油炸的吃木虫。刘淼用手抓起一只，送到茶几下的小鸟面前，两只小鸟立马张开嘴争抢。
听老人们说，饺子就酒越喝越有，哎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
啊，你有吗？
刘淼起身去了外面，从吉普车副驾驶座上拿下那瓶二锅头。刘淼回头看了一眼天空，今晚的天空格外通透，星星也很是明亮。就在刘淼看的方向，有一个生命体正在收拾着自己的行李，打算出一趟远。也可能再也不回来了。不知不觉，桌上的二锅头已经喝下去了一大半。
是，虽然很丑陋，但就是山羊。
过不了几年，我们就可以去外面生活了。
两人正聊着天，主控室音箱里传出土大哥洪亮的声音：
我老家也是地球，我在这里待了1000多年了，多少有点想念我的家乡。
说不定是真的航天员呢，你去聊聊吧。
我跟他聊聊。
我就听听你们聊啥。
聊聊就聊聊，他要真是1000年前的航天员，我就告诉他别来地球了。
刘淼说着话还打了一个酒嗝，站起身摇摇摆摆地来到控制台前，对着话筒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祖爷爷呀，嗯，地球现在别来了，应该是你走了不久，嗯，大概1000年前吧，太阳发生了大风暴，对吧？我说这些没问题吧？
没问题。
大量的带电粒子进入了大气层，最可怕的是核电站的反应炉就爆炸了，然后地球就这样了。
这些信息你是从哪里得到的？
这都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教科书里教的呀。
你为什么不去棺材的博物馆看看呢？
刘淼听完最后一句话，已经是凌晨了，但他一点睡意都没有。这土大哥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在棺材的博物馆内到底有什么秘密？最终刘淼决定去棺材里一探究竟。